正如剛才主席所講，今個主日是一年四個星期家庭講道系列的第一講。咁記得陳牧師咧揾我負責其中一次講道嘅時候咧，佢就俾咗兩個題目叫我選擇其中一個。咁兩個題目就係婚姻關係或者係父親角色。咁喺諗過之後咧，我就問牧師可唔可以貪心一啲，一篇講章咧包含兩個題目。所以就今日嘅講題係從甘苦與共到敬虔後代。讓我哋一同禱告。亲爱的圣灵，求你运行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每一个。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既然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取自以弗所书第五章和第六章，很快跟大家在以弗所書第一章到第四章呢溫習下一些相關的重點。一般來說，我們相信呢以弗所教會的信徒大多數都是外邦人，即是非猶太族裔的人。在以弗所書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羅跟他們說未信的時候，他們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放縱肉體的私欲，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死在过犯当中。既然他们听了真理的道，即是救他们的福音，亦都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有圣灵作为印记，因为神的恩典藉着信，他们可以和基督一同活过来。既然受了圣灵的印记，他们不再是外邦人，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保罗更加说，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个是神藉着圣灵启示给保罗的奥秘，让保罗能够成为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使徒。而正因为以弗所信徒蒙受这么大的福气和恩典，保罗去到第四章一开始就劝他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不再像外邦人这样存虚妄的心行事，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怎样为之穿上新人呢？就来到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至于实质怎样做，保罗在第四章第五章都有讲很多。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是保罗教导以弗所的信徒怎样在婚姻关系中，同埋點樣喺擔當父親或者父母嘅角色上邊行事為人，與蒙召嘅恩相稱，穿上基督新人。我哋同以弗所嘅信徒相似，都係猶太人眼中嘅外邦人，因為信耶穌嘅緣故，得到聖靈嘅印記，同樣成為神家裏邊嘅人，同樣蒙受極大嘅福氣同恩典。所以我们行事为人都要与我们蒙的恩相称，穿上基督新人。因为这样的缘故，在婚姻关系上和在作父母的角色中，我们会和未信耶稣的主流教会有所不同。正如陈天生牧师今天在牧者分享里面提到，如果大家想看回今日的周刊，可以看到陈牧师的分享。他提到我们着重的是如何在家庭关系中活出神的爱。来到今日的经文，我想先看第三十一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大家可能都会记得 这一节圣经原本是出于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而经文里面所讲的这个缘故，是指到当亚当第一次见到夏娃的时候，他说夏娃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第一阵我会再讲多一些。同样一节经文，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七节，论到人可不可以休妻的时候，亦都有引用。主耶稣之后还更加加了一句，第十章第九节，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大家在参加婚礼的时候，上个月我都参加了一个啦，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新郎和新娘他们的誓词啊？其实这个誓词是非常之严肃的，是在神面前所订立，有众多的见证人。每次我听到的时候都会提醒自己，我都曾经在神面前对妻子立誓，无论是顺境逆境、富裕贫穷、健康疾病，都珍惜爱护妻子，甘甜与共，长相厮守，至死不渝。这个婚姻常用的誓词出处可以最早追溯到十一世纪，到十六世纪经过修订，正式被主流教会接纳使用。虽然誓词不是直接出于圣经，但是我们相信意思都是源自圣经，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顺境逆境提醒我们，夫妻并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而是携手面对。富裕贫穷，有人说妻子的忠诚就是在丈夫贫穷的时候仍然不离不弃，而丈夫的忠诚就是到富裕的时候仍然对糟糠之妻精忠不移。健康疾病，我自己和妻子都试过短暂卧床，彼此照顾。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是我们所立的婚约却是在伴侣长期病患的时候仍然继续照顾陪伴。虽然未经历过这个阶段，但我见到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甚至我们自己家里的长辈都经历过或者经历着这个阶段。他们亦都活出这个婚姻的承诺，对长期病患的配偶不离不弃，悉心照料。我相信对于已婚的弟兄姊妹，实践这一节经文，履行曾经在神面前所立婚姻的誓言，与丈夫或者妻子长相厮守，是我们一生的责任和挑战。在旧约的时代，神亦都曾经与以色列人立约，就好像丈夫与妻子的关系，但是结果神坚守盟约，而以色列人却是赴约背信弃义，遭受惩罚。新约时代，耶稣与信徒立约，同样好像夫妇的关系。教会是耶稣的辛苦，耶稣承诺会回来迎接教会，一定会履行。所以教会信徒要警醒，准备好迎接耶稣，否则后果自负。虽然我们立的婚约的誓词没有提及到赴约的后果，但是这样并不减少我们在神面前所立的约那一份的重量。刚才我说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保罗劝这一班外邦的信徒，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在婚姻生活里面实质怎样做，以致夫妻能够长相厮守而不是互相厮杀呢？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对妻子和丈夫有分别的教导。 我们可能都很熟悉这段经文，甚至在夫妻有争拗的时候，想起这段经文，可能都会抱怨为什么对方没有按住圣经的教导。但是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面有个疑问，就是既然在21节保罗已经讲过，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信服，这样照理应该是说弟兄姊妹之间，包括妻子对丈夫，丈夫对妻子，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信服，为什么又要特别跟妻子说当信服自己的丈夫如同信服主？这样不是重复了吗？同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已经给了门徒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既然是这样，应该是丈夫爱妻子，妻子亦都爱丈夫。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特别要教导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呢？顺带提一提，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讲的爱和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讲的爱，两者都是最高级别牺牲舍己的那种爱，两者没有分别。我自己思考的时候，你们当彼此顺服，彼此相爱，却又特意教导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或许不是一个多余的重复，而是有某些的意思在当中。我感觉重点并不是妻子要怎样做，丈夫又要怎样做，个重点可能是在互相体贴对方的需要上面，丈夫的基本需要和妻子的基本需要。我的意思是，丈夫的需要是感受被妻子的敬重和出于敬重的信服，而妻子的需要是感受丈夫对她那份牺牲舍己的爱。现今的心理学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感受爱的途径，英文称之为 love language。 有些人会透过被对方赞赏感受被爱，有些人透过收到对方的礼物感受被爱，有一些人透过被服侍，又或者是透过触摸去感受被爱。但是可能在差不多2000年前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已经话咗俾我哋知道丈夫同妻子分别嘅 love language。 佢哋感受被爱最基本嘅途径，就係丈夫透过被妻子敬重信服，而妻子透过感受被丈夫牺牲舍己嘅爱惜嚟到感受被爱。所以我相信呢个婚姻关系里面嘅原则，无论古今中外都适用。大家可能留意到，我哋现今用嘅圣经咧，好多会将5章21节同埋5章22节分开吓。我影咗一影我自己嗰本圣经，咁喺呢两节中间咧，就加咗一个标题，叫做妻子和丈夫或者夫妻嘅本分。但系正式嘅圣经文本系冇呢一个标题嘅，而系后人将圣经分段嘅时候加上去。咁甚至咧，有啲聖經喺5章22節，大家可能都可能啲字細啲，但如果細心睇下咧，5章22節咧會用引號咧，係括住當信服同埋信服呢兩個詞語嚇。因為有啲文本咧係冇呢兩個詞語喺22節嗰度。我嘅意思當然唔係話冇呢兩個詞語咧，所以妻子唔需要信服丈夫嚇。我咁讲嘅原因係想大家知道21節同22節我哋需要一起睇，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信服，妻子当信服自己的丈夫如同信服主。我咁样讲係想带出敬畏同信服嘅关系， 保罗教导妻子顺服丈夫，不是机械人式，丈夫说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是丈夫。这样不是顺服，是折服、屈服或者是盲从。顺服是自愿的，将自己放低，将对方放在首位。而真正的顺服是出于敬重或者敬畏。大家如果有留意到五章三十三节，那里讲到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之前我们不是一直都是讲紧顺服丈夫，经文一直都是这样讲的，为什么去到三十三节突然之间改变了做敬重她的丈夫呢？就是因为真正的顺服是出于敬重。而三十三节这个词语敬重，和之前二十一节的词语敬畏基督的心，彼此信服那个敬畏的词语呢，字根是相似，都是有尊敬畏惧的意思。二十三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我们敬畏基督，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妻子顺服丈夫，甘愿将自己放低，将丈夫放在首位，我相信是因为她体贴丈夫的需要，是始于敬畏基督的心，出于敬重丈夫在婚姻关系中是头的缘故，而不是盲从屈服，不情不愿地去做。二十四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教会是怎样顺服基督的呢？当然是藉着神的道，妻子同样都是按着神的道去顺服丈夫。正面来讲，就是跟从圣经的教导顺服丈夫。负面来讲，丈夫要妻子 做出一些不按神的道的事，例如说谎偷窃，妻子当然要好像彼得在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所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丈夫对妻子牺牲舍己的爱，我相信不需要我多说，大家从圣经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所彰显的爱可以理解。不过我们作为丈夫的，会不会为妻子被钉十字架就随时都可以，但是翻完一日工回家还要洗碗的话，就要想过先。所以我认为一个肯洗碗的男仔就有一个做好丈夫的潜质。不过以上那句是我自己讲的，并不是圣经的教导。不过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我想讲的是什么，就是牺牲舍己的爱，有时从一些小事已经可以测试到，不需要真的要死才可以试验出来。跟着我想跟大家看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无瑕疵的。保罗教导丈夫爱妻子，同这段经文有什么关系呢？刚才我们看二十三节，妻子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丈夫就有责任带领妻子藉着神的道成为圣洁，成为荣耀教会的一个肢体。原来丈夫爱妻子是包括带领妻子更像基督成为圣洁。可能弟兄你会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我妻子带领我就差不多。不过弟兄们，圣经的教导是我们带领妻子， 藉住神一道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咁样嚟到神嘅面前。我认识一位妻子，唔系好中意做运动，保持身体健康。丈夫就成日劝佢、氹佢同陪佢一齐去做运动。我相信圣经喺呢度所讲嘅都系相似，就系用唔同嘅方法带领妻子喺灵命中成长，追求圣洁，爱妻子，保养顾惜，无论是身体或者是灵命。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然后红色的字，有骨卷在此，有他的骨，就是他的骨，他的肉。刚才我们提及到，当亚当第一次见到夏娃的时候，说夏娃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31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圣经讲到教会是耶稣的肢体，耶稣的骨，耶稣的肉，这个是极大的奥秘。讲到一开始我们重温背景相关重点的时候都提过，那个奥秘就是以弗所信徒甚至我们作为外邦人，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在耶稣基督所立的约里面有份，成为教会耶稣的身父，成为教会的一部分，耶稣的肢体，祂的骨，祂的肉。这个是个奥秘，耶稣与教会立约，我们同配偶在地上的婚姻反映耶稣同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同样与我们的配偶在神面前立约，而妻子同样成为丈夫的肢体，骨中骨，肉中肉。所以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就是一件很自然亦都相当合情合理的事。相反，不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反而成为了一件违反自然、不合情理的事。因为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在婚姻婚礼里面，新人会互相交换指环，是作为誓约的一个信物，代表夫妇的爱循环不息，没有终结。我在这里向弟兄姊妹，特别是向已婚的弟兄姊妹发出一个劝勉。我相信根据保罗的教导，按着对方的需要彼此体贴，出于敬畏基督的心，妻子敬重信服丈夫，丈夫爱惜是自己骨中骨、肉中肉的妻子，彼此信服，彼此相爱。这样的婚姻关系会令到彼此的爱生生不息，循环不断，长相厮守。我们都相信这样的婚姻关系正好反映耶稣和教会的关系。反过来，倘若我们的焦点只是放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圣经作为武器，丈夫胁迫妻子信服，妻子胁迫丈夫爱护，换来的可能只是在婚姻关系中互相厮杀。我相信一段美满的婚姻是父母可以给孩子很宝贵的礼物和祝福，让他们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拥有一份安全感。我亦都相信一段以基督为中心的婚姻是培育敬虔后代的一个关键要素，让孩子看到父母怎样活出他们的信仰，活出他们和基督的关系。我们现今活在一个歪曲拨谋的世代， 孩子面对好似洪水咁嘅资讯冲击，教养儿童已经十分困难，更遑论培育敬虔后代。但喺旧约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话俾我哋听，神系愿意人得到虔诚嘅后代，所以我哋更加要把握作为父母嘅黄金时间。有人话由零岁到十二岁是父母最能够塑造孩童的黄金时间，因为在这个岁数，孩童对父母完全依靠，绝对信任。到了青少年时期，孩子开始寻找自我，被同辈影响增多，父母的影响就相对减少。其实早在圣经，早在二千多年前，旧约的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已经话咗俾我哋听呢一个道理。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所讲的孩童，我相信就是孩子从小的时候就教导他哋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都不偏离。所以自细带他们回教会上主日学是一件对孩子非常好的事，这个也是为什么在我们当中有这么多位弟兄姊妹愿意牺牲参与崇拜的时间去教儿童主日学，现在都还有一班在这里教着，宁愿他们之后自己上网看回崇拜听回讲道。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教导我们作为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在这里保罗没有特别解释怎样为之惹儿女的气，但是在保罗另外一封书信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就讲，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失了志气又可以解做灰心丧志，或者心灰意冷，又或者是被压伤的灵。这样我们就明白多一点怎样为之惹儿女的气，而实质父母有什么行为会令儿女感到被压伤心灰意冷呢？保罗没有直接说，我相信这个是儿童心理学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在这里只能够跟大家分享，在我和妻子陪伴我们两个子女成长的时候，一些经验，或者是一些我们尽力去做还有尽量不去做的事。正如我所说，一段美满的婚姻是父母能够给孩子一份宝贵的礼物和祝福。我们两个甚少吵架，我记忆中未曾试过在孩子面前吵架，可能是因为我小个见到父母吵架的时候，尤其是在公众场所争拗，我会觉得很沮丧、很羞耻，亦都很没安全。我们应承过孩子的事一定会兑现，未必能够做到的事我们不会应承，免得他们失望。不要看小一些我们大人以为微不足道的承诺，例如星期日下午去公园玩，对孩子来说承诺就是承诺，无分大小。再说星期日下午去公园玩，对于我们大人可能是微不足道，但对于小朋友可能已经是他们整个星期所期盼。孩童对父母基本上是完全信任，就好像交通违规扣分的制度，每对父母在一开始的时候，孩子对他们的信任都全部是100分。只是我们作为父母，如果一次又一次承诺不兑现的时候，就不断被扣分。和交通违规扣分不同的是，父母在孩子心里面被扣的分数，扣了就是扣了，不会在3年之后自动重新设定。 我希望我们被孩子信任的分数永远都是100分。倘若作为地上的父母，孩子都认为不能够信任，试问我们鼓励孩子信任天父的时候，说服力有多少？我和妻子的经验是，当父母对孩子的诚信是100分的时候，孩子答应过我们的事，他们同样绝对做得到。不偏心，我相信偏心孩子很容易察觉得到出来，亦都很容易让孩子觉得沮丧。所以我特别小心他们小的时候问我吃家姐多一点还是吃弟弟多一点，我会说欣欣是我最疼的女儿，二仔是我最疼的仔。跟着他们问我如果多个小妹，那我会怎么说？那我跟他们说，欣欣是我最疼的大女，小妹是我最疼的小女，二仔仍然是我最疼的仔，每一个都是我最疼，没有分别。当然口讲无凭，我们真的要在行动上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没有偏心。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有一位姐姐，对妈妈疼其他姐姐多过疼她，一直耿耿于怀不能够释放，我知道之后都觉得很伤心。我们尽量不想让孩子觉得我们讲一套做一套，成为孩子眼中的伪君子 hypocrite。 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个我等阵会再分享多一点。当孩子在读书或者其他事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尤其是在第十二班那年，我们很多时会跟孩子说，神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会给不同的责任和能力给我们，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神所赐的能力去履行神所赐的责任，尽了力之后结果是怎样就交托给神。我们不会将自己一些在生命里面未能够完成的心愿强加在子女身上，对他们造成一个负担，一种压力。认识一位朋友，好抱憾在高中会考的时候差少少分数入不到医科，好久之后他跟我们说个女儿想读医，但是我不知道个女儿是因为被阿爸潜移默化的抱憾而想去读，或者她自己真的想读。尊重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不会拿孩子作比较，说他们不够人叻，或者叻过其他人。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我记得两个大学选科的时候，我和妻子都暗自担心他们所作的第一个选择对他们未必是最理想，但仍然尊重他们的决定，没有反对阻挠，只是默默为他们的祈祷。结果神应允祷告，带领他们入到现在修读的科目，跟着为孩子祷告。我们深信天父爱我们的孩子比我们爱他们更深。我们的祷告就是神的计划能够在他们身上彰显，他们还是小的时候，我们已经为他们未来的配偶祈祷，求神带领一位爱主爱他们的伴侣来到他们身边。回来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6:4的第二部分，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很明显这里所讲的就是神的说话，主的道。就正如申命记6:1-2和箴言22:6所讲，年幼的时候开始教导他们，好叫他们一生敬畏神，道路都不偏离。孩童在教会翻主日学是一件美事，但是责任不可以只交给主日学老师， 父母在教导更加重要。在这里我想鼓励当中有年幼孩童的父母开始家庭崇拜，一个礼拜一次和子女一起的读圣经、分享、祈祷。崇拜不需要很长，在当中有圣经的教导，亦都有彼此分享、彼此聆听。除了可以用神的说话建立他们，同时又可以听下他们生命中发生什么事，是一个很好家庭敬拜团契的机会。可能呢孩子们他们在家庭崇拜、有时会搞搞震，没来正经下。我记得我两个子女小个的时候都不是特别专心，不过不紧要，不需要灰心气馁，每星期一次，日积月累，神的说话总会有一些入到他们的心。上个星期我们见证了七位年轻人洗礼，每一位都是生在基督化家庭，自细接触神的说话。如果你们有看他们的见证，会看到他们有时候在成长当中会有迷失，但是当他们自细听到神的说话的时候，在某一个位、某个阶段，神的灵会使他们记得，使他们明白他们同神的个人关系。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想恭喜他们的父母，他们从小听的道并没有偏离。让我们继续为孩子祷告，求神让他们一生到老亦都不偏离，行在神的道上。以弗所书第六章四节，保罗说话的对象是父亲。虽然他这样说，可能因为当时男性的地位比女性高，但是始终父亲是家庭的头。家庭崇拜，我个人认为应该由父亲推动和带领。我在这里向弟兄们发出挑战，正如刚才我们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有责任用神的道带领妻子。所以作为丈夫、作为父亲，在灵命上带领妻子和子女是我们的责任。我相信不用我说，弟兄们都会感受到这份责任的重量。妻子是我们最亲密的人，知道了我们的弱点，我们在灵里面的挫败他也都知道了。除了神和我们自己以外，妻子最清楚。虽然是这样，我们都要谦卑地去履行这个责任，求神怜悯，给我们有属灵追求的心，每日灵修、读经、祷告，操练自己。对于孩子，我相信我们的行为要与我们所讲神的道相称，因为正如我刚才讲，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绝对有能力看到阿爸是否虚伪，讲一套做一套。我们所持守的信仰，对神的信心，是否真的可以行在生活当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对他属灵里面的儿女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一节圣经头那半部分不用教导我们的儿女，他们与生俱来就会实践在生命当中。因为作为他们的父亲，无论或者父母，无论是好是坏，子女有意无意地都会效法我们。孩子更加就好像一面镜子，往往在他们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所以这一节圣经的后半部分是重点，是我们作为父亲的关键。我们有没有好好效法基督，以致子女雪亮的眼睛看到我们的行为同样效法基督呢？作为一个对自己的挑战，我们有没有勇气和胆量望着我们的子女，实牙实齿地跟他说，你应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我自己想到这里都有少少飙烂汗，我做不做得到？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作为父亲我们不足之处，对孩子的亏欠，没有作一个好的榜样给他们效法。保罗劝勉作父亲的要照住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求天父首先照住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我们这班父亲一生敬畏神全城敬虔的后代。让我们一同祷告。在这里我想对在座的父亲们发出一个邀请，如果你愿意按住圣经履行神的托付的责任，在家里面作头，带领妻子儿女灵命成长，请你在座位那里举一举手，我想特别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一同的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设立婚姻，让我们在当中经历各种的甘甜，求主帮助我们与配偶彼此相爱，互相敬重顺服，体贴对方的需要，让我们的婚姻成为子女的祝福。求你赐在座的父母智慧爱心，照住你的道养育儿女，让儿女从小认识你。特别为在座的父亲们祈祷，尤其是刚才举手愿意作家庭的头，带领妻子儿女灵命成长的父亲们祷告，求你祝福加力，让父亲们好好履行这个责任。我们的过犯与不足，对妻子的亏欠，没有好好爱惜他们，求你赦免；对子女的亏欠，惹他们的气，令他们灰心丧志，我们没有好好效法基督，成为子女效法的榜样，求你赦免。求阿爸父首先照你自己的教训和警戒养育我们这班父亲，让我们好好作家庭的头，带领妻子儿女在灵里成长成全全城敬虔的后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祈求，阿门。